Open your Bibles to Luke chapter 1.
请打开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
Luke chapter 1.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the.
我们今天要讲讲圣诞故事。
A little bit. And, but just a few things that I kind of want to go.
在这个故事中，我有几点想深入探讨。
Address in that touch me year round.
这些内容全年都在影响我。
Everything about.Our walk with Christ
我们与基督同行的生命中
has its roots
如何对待神的话语真的很重要
God spoke
神用话创造了世界
He literally spoke,
他说了话
and it was there.
万物就应运而生
诗
篇三十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圣经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我们的信心也是神在我们里面创造出来的我们都是神倾注他本性的对象神的话语让一切共存哥罗西书中提到万有也靠他而立这说明万有的所在都是因为神的话命立就立
Because God spoke and said it's to be so. His word.
神的话给我们生命。
We live not by.
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有活力，有属灵的动力，是因为神说话，我们听。
What we do with what.
我们如何回应神的话
？Is vital.
至关重要。
Now God is sovereign.
神是全能的，他可以强迫我们做任何事。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他选择让我们参与这个故事影响事情的发展在圣经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一点特别是撒种的比喻我们知道如果土太硬种不下种子如果土里石头很多像人的心里边没有解决的问题阻碍了神的道还有一些土杂草丛生有些人不只接受了神的话还接受了其他的观念这些其他的观念和神的道相争排挤了神的道当然也有好土神全能的话语的效果如何要看人心的态度换句话说我们如何对待神的话会影响到神话语的果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提到了这个观点他因为法利赛人过于重视传统而斥责他们他们将人为的价值观放在神的话语之上耶稣非常深刻地指出来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想想看神的话语是全能的是宇宙中最强大的事物他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你能让神的话语的全部能力都废掉举个例子如果这里有一把音量开得很大的吉他和一个扩音器如果我走到那边把插销拔了我就是让这个电吉他失去了电力毫无能力神让我们与他同工我们可以选择支持还是反对他的话这里要补充的是对于神的旨意在某些层面上你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事情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他会完成他注定要做完的事但神的旨意还有一些层面你的参与非常的关键这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补的我们认同神的话会很大促进神的话语实现 这意味着我们如何回应神的话，对其如何透过我们实现有着巨大的影响。你想生出什么，你心里孕育的就会生出来那些你所重视所珍惜的。如果是惧怕、怨恨、嫉妒、自私的野心，或者是其他与基督的命定不相符的东西，当我们接受这些情绪，在心中去重视这些，他们就会影响我们说出的话。换句话说，你只要守住你的心，你就不用守住你的嘴。了解我们是否需要帮助，从我们嘴里所说的话就能听出来。我们珍爱生命，我们相信每个婴儿都应该活下来，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人工流产了神的话。神通过他的话语给我们带来生命，但是往往出于理智和不想轻信的名义，我们堕胎把这个神的话语流产了。
Amen.
Amen.
I feel better.
我觉得好多了。
当
神的话有位置，雅各书第一章说，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 栽种的道，就能救你灵魂的道。温柔的心是好土，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种子，携带着神的 DNA， 种在我们心里，那个种子它能救我们的灵魂。你可能说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是，我已经得救，我正在得救，将来还要得救，这是救恩的三个层面。所以神的话会让我们彻底转化，这取决于我们心中所意念的、所关注的。这可以从我们的默想、祷告、宣告中看出来。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会跳着看，所以要跟紧我。我们从第一章第五节开始，首先看撒加利亚和施洗约翰的故事。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如果你熟悉这个故事，就知道接下来撒加利亚会因为不信而出名。即使是义人，有时候也可能是不信的人。信道从听道来，但不仅仅是听过的道，而是与主随时保持紧密的关系。多年前 Randall Warrie 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他说神要亚伯拉罕献上儿子以撒，他举起刀的时候天主说算了。以撒真的很庆幸他父亲一直在听神的话，而不是仅仅回应神曾经说的话。如今有许多死了的以撒，因为没有人持续听神的话。所以当下很重要，真正的力量和能力在于神说话那一刻。我听到有人说，想听神的声音就看圣经。没错，圣经确实可信，但这种说法很可爱，但忽略了一个重点，那就是人们心中渴望与全能神互动并聆听他的话语。稍微跑题了，我们继续。第十一节，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多年前我研究过这个词，他说的是你不再祷告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很有意思。我们看到撒加利亚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年纪而放下了神的话，他不再继续祷告这个内容了。很有意思，我们的祷告释放在主面前会一直在，即使我们已经停止了祷告，他依然在主的面前。 我们再读一遍十三章十三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有意思的是，就连约翰，我们知道约翰是个大胆的先知，他叫人悔改。耶稣像是说吹笛的人，带着怜悯和恩典而来。但即使是约翰，也被预言说是带来喜乐的。如果没有喜乐，你就好好悔改，直到喜乐。对，我说得好。他说，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再跳到二十节。天使说，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我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十七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年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你要是问天使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他回答，我是加百列，那你就有麻烦了，真的是自找麻烦，一定是被愚蠢的灵附体了。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我奉差而来对你说话，给将这好消息报给你。二十节，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许多信徒失去了他们话语的影响力，因为不信。出于怜悯，是让那些即将用自己的话破坏命定的人闭嘴。神出于怜悯，让一个人的话语没有效力，以免他的话破坏自己的命定。神的旨意已经被传达，他却问，我怎么知道会发生？天使说，好吧，你要有九个月没有办法讲话。当约翰出生，他在纸上写下他的名字是约翰，那不是家族的名字，他违背了家族的传统。在那一刻，他回到了主的话语上，他的口就开了。神对我们内心说的话，让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如果离开了神的声音，就毫无价值。跳到三十四节。前面几节从二十六节开始，天使再次出现，向玛利亚显现，说她即将生下耶稣基督。到三十四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送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说法 Dick Joyce， 我们很好的朋友，在多年前他已经回天家了，但他是我和 Chris 非常亲近的先知朋友，和我们的家人也很亲近。他教给我们一首歌，就是照你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这是基督徒生命中非常深刻的部分。撒加利亚收到了 不合理的话语，玛利亚收到了更难理解的话语。但撒加利亚想要的是证据，玛利亚想要的是理解。我们没有权利质疑神。很多人想在还不理解的时候拒绝顺服，但我们没有这个权利。神不欠我们任何东西。如果他向我们显明原因、目的或应许，那是额外的恩赐。我只需要知道该做什么，我没有权利要求他给我解释。他是神，我不是。所以玛利亚她想要理解，撒加利亚想要证据。这不是个好主意。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呢？玛利亚说，我没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你要怀孕生子。我觉得玛利亚听了解释之后，对这事的理解没有什么帮助。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哦，圣灵会临到你。好吧，那就不问了。怎么可能呢？换句话说，这解释本身带着生命，而这正是所需要的生命。这里的经文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们大概每六个月就会研究这个话题。这里是说 Rhema， 神当下释放的新鲜的话语。所以意思是，任何神新鲜释放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No freshly spoken word of God will ever come to you that does not contain its own ability to perform itself. Jake Taylor 多年前教过我们，任何神向你新鲜释放的话语都带着实现自己的能力。同样的概念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说，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灵魂的道。变化更新的能力在于你所领受的话语。故事继续到第二章第八节，牧羊人出现，主的使者在他面前，一大群天使显现，他们开始宣告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即使在基督降生时，我们也看到天影响地，一直是神的心意。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有平安。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直是神的计划。但当我们来到第十八节，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看到玛利亚在基督降生时宣告说，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现在他出生之后，他的使命逐渐被天使显现，由牧羊人、博士等人宣告。我们看到他在思想，他对神的话的重视是圣经中最好的例子之一。一位年轻的女子领受并重视神的话，他将这些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几年前，我和班尼收到一些非常昂贵的水晶高脚杯，非常昂贵。我有一个带着玻璃门的小柜子在餐厅里，顶部有个小灯，我可以打开灯。这些高脚杯不是给我的孙子们在游泳池边上用的。如果发现有人在那里用这些杯子，我们需要谈一谈。这么说吧，如果他们想在厨房用他们喝水，我们也需要谈一谈。 这些高脚杯只会在非常特殊的场合使用，但它们放在玻璃门后面，每个人都能看到。我打开灯，它看起来很美。如果我有一位懂得欣赏的朋友来家里，我会拿出这个一只红色的水晶杯，让他摸一摸。我知道，这是一种善意。你知道，当神对你好的时候，你也要对别人好。我们只在非常特别的场合会用这些高脚杯，但我非常珍惜它们。我不会把它们放在保险箱里，我把它们放在可以看见的地方，可以拿出来查验、思考，与他人分享。约瑟犯了个错误，他把做的梦告诉了所有人。这样做就相当于神给你的珍宝，你把珍珠扔给了猪，不是说别人像猪，而是说他们没有像你那样的价值观，他们会践踏你给他的东西。你要成为一个好管家，把珍宝分享给你信任的、会珍爱的人，一起欣赏，一起欢庆。找到那些能与你同心合意的人结伴同行，总好过与那些与你作对的人相处。诗篇105篇讲到了约瑟的故事，他做了个梦，你可能知道这个故事。他做了一些梦关于自己的命定，他跟家人和朋友分享，结果给自己制造了很多麻烦。但诗篇105篇说，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是约瑟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换句话说，他讲的多于他领受的，最后神的话把约瑟的话修剪到一定程度，作为根基去建造。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喂养生命，神的话赋予生命。我们知道，在诗篇107篇第20节说，他发命医治他们。这是旧约的原则和预言，后来通过耶稣的生命得到了体现。百夫长找耶稣说，我一个仆人快死了，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仆人好了。他回去发现仆人活得好好的，他问，这什么时候发生的？正是耶稣说，你回去吧，他好了。那个时刻他发命就医治。所以神的话语中赐给生命、医治、恢复、救赎、预言、盼望，有这些力量，这些都包含在神所说的话语的 DNA 中间。把神的话与我们神对我们生命旨意对抗的其他想法放在一起，那真的是自找麻烦。我记得作为教会大家庭，整个疫情期间曾经对你们说过，如果我花更多的时间看新闻，而不是关注神所说的话，那么我抑郁就是自找的，我的问题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把它称为负担，也可以称为是别的，看上去是这个世界的状况，但其实是自己造成的。此时神正在我心中种下盼望、未来和命定的应许，还有他希望我们周围不可能的状况得到转变的意愿，这些都非常深刻，大有能力。但每当我们把神的话语与自己的想法混合，开始思考，哦，这么多年前的应许不会实现了，那这时在发生什么呢？我开始破坏我拥有的生命，我把我自己的不信放在神的话语之上，我在使神的话语失去效力。我们生活中的每个领域都需要有神不断的应许，任何重要的事情都需要神的应许。我们的健康，神对你的健康说了什么？你需要神的话。你的事工，你所做的事，神会赐下生命，向周围的人显明神的良善的本性。你的家庭、人际关系、财务状况，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断地注入生命。这些应许不只是 要我在圣经上划线，旁边写个日期，他们必须影响我的思考、宣告和祷告，在看似最不可能的时刻。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不可能，我就开始发预言说这将会发生，因为主的话是这样的，我们就开始宣告神所说的话。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得到预言，他当时是个刚信主的新信徒，才信主两周。那时我们这位先知 Dick Joyce从人群中请他出来，他当时坐在后面第二排、第三排，开始预见他成为一位传道人。然后几周之后，他当时还是位新信徒，他领受了预言。几周之后，发生了一次可怕的事故，在这种伐木的设备中，一根树的枝杈切断了他的脑部供氧。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宣布已经死亡。他们从 Weaverville 开车送他到 Reading 的一家医院，他们用机器维持他的生命功能，但是已经没有脑电波了。我记得没有完全了解我刚才所解释的所有细节，我后来才知道的。我记得进到医院的病房，他接着各种的机器，他没有脑电波，只有维持的心跳。我站在他旁边，抓着他的手臂，叫着他的名字，说 Larry， 你会没事的，因为神说你要成为一位传道者。然后我尽我所能引用了几周前给他的预言。然后那是周六的晚上，他们在周日早上六点给我打电话说他坐在床上没事了，一切都好了。那个是周日。两天后他参加了我们每隔几周举行的周二男士聚会。这个被宣布死亡没有脑电波的人为什么还在那里呢？因为是神说的。神在说什么？我记得当 Brian 和 Jan 的大女儿 Haley 出生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很严峻的挑战。有一个评分系统，满分是十分，她只有两分，看起来状况很不好。我记得当时我们家里每当有事情，大家就会一起出现，所以候诊室里挤满了我们的家庭成员。我们坐在那里，当然我们都在祷告。然后班尼从这个祷告的群体中走开，走到了角落里，他在那里向主祷告。他说：“天父，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知道要祷告，要为他突破征战。但我太太想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得到具体的引导。你可以做很宽泛的祷告，但不妨直接寻求神说的具体的话语。”所以他独自一人离开，对神说：“天父，我们在做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只想做看到天父在做的事。他问父啊，我们在做什么？然后神就轻轻地对他的心说话，他完全按照主的指示做了。很快黑莉的健康状况就彻底地翻转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说的。你看，神用他全能的话语把一切连接在一起，他用话语创造了一切，他召唤你的名字归向他，他把基督的心智作为产业赐给我们，这些已经在我们的户头里了，我们一定要提取。我们必须要依靠神所应许的，他的声音充满了喜悦和爱，进入那些会珍惜深思这些话语人的心，就像那些水晶高脚杯，你拿出来反复思量，预言，祷告，从中得到鼓励。有人给你这样的无价之宝，真的太美好了。没有什么比神赐给我们他深刻的话语和他的同在更宝贵了。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领域，我们已经提到了施工、健康、财务、人际关系等等，你可以继续列出来。我很想鼓励你问问自己，在这一部分我有什么神的应许，然后持守这些应许，好好的祷告、承认、默想，反反复复的思想。我之前问过大家，多少人晚上会有一些烦恼而失眠呢？多少人？好，你们都知道怎么去默想了。我们只需要改变思考的内容。所以我们就这样做，我们破除谎言，用真理来替换，然后反复思想，我们思考、祷告、歌唱，我们做这些就是在珍惜神所说的话。神希望他的话再次成为肉身，他希望从我生活中的任何方面看过去都能看到神所说的话的证据，他的话显明了他的旨意。我想我讲完了，请大家起立。
I am excited for tonight.
对于今晚我感到很兴奋。我生命中最尊敬的人之一，他现在就和我们在一起。David Hogan， 他是太特别的恩赐，我非常感恩。耶稣形容一个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我很喜欢这个季节，我喜欢普世欢腾这些圣诞节的话语，这些歌曲。这些季节里面，我们的购物中心都在放这些祷告歌曲。如果你听了这些歌还不能祷告和代求，那可能你需要从死里复活。让每颗心都为他预备。我们今天唱了这首歌，我们向这里的每一个人宣告，每个人都有机会来建立与神、与耶稣的个人关系，知道什么是罪得赦免，什么是真正的被收养进神的家。有永恒的应许，有神的同在，会改变转化你。我想知道这里有没有人说，对，我不想离开，除非我知道我已经与神和好，知道什么是重生。我想成为耶稣的门徒，跟随他。如果是你，请你举起手。我想在这里等一下。如果是你，请举手。好，看来我们都在神的家里了。那些在线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认识神，请给我们留言，会有牧师联系你，帮助你，为你祷告。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尊荣你、称颂你，做我的救主。